第二章，新西兰的历史。第二天，即1月27号，大家上了麦加利号，住在又低又窄的便舱里。那个威尔说话不算数，没有把自己住的地方让给女士，看来他还真舍不得他那个并不怎么样的熊窝。12点30分，这正是借着退潮开船的时刻，起锚了。不太大的西南风吹了过来，帆慢慢升起来了。威尔逊想搭把手帮一帮那五个拉帆绳的伙计，可威尔却把他支开了。这家伙口口声声的说不用别人，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会说的不如会听的，约翰知道威尔是在指桑骂槐，便也就不再操持什么了。不过他仍有点耿耿于怀，这些个笨蛋可千万别把我们翻到海里去呀。于是他暗下决心，出现危险时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五个水手在船主的责骂下终于升起了风帆，帆左一律揽在左舷上，似乎是拿出了一副越洋跨海的气派。低帆、顶帆、前帆、纵帆、触帆、小帆和插帆，样样都齐备了。然而船速很慢，如同老鸭子一样磨磨蹭蹭地往前走着，船上的人只好耐心等待着。5、6天之后总能到达奥克兰的。晚上7点，麦加利号看不见澳大利亚海岸和埃顿港口的灯塔了，海浪越来越大，船速却越来越慢，船身的不停颠簸让便舱里的人们很难受。他们想到甲板上来待着，可又下起很大的雨，大家缩在便舱里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就连海伦夫人也没跟玛丽聊天。格里纳凡有点坐立不安，一会儿踱步，一会儿东张西望。少校默不作声地待在那儿，好像在琢磨什么问题。约翰时时出去看甲板上的情况，当然每次都带着罗伯尔。巴特内尔躲在角落里，嘴里嘟嘟囔囔的，没人能听懂他的话。是的，他又要被命运支配了，新西兰的一切都涌入他的脑海。新西兰是不是大陆呢？新西兰的两个岛可不可以叫做大陆呢？岛和大陆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地理学家和海员的看法能一样吗？巴加内尔又在苦思冥想那漂流瓶里的信件了。是啊，他一想起这些就变得寝食不安，茶饭无味。他从巴塔哥尼亚推测到澳大利亚，又受到一个词的启发，想到了新西兰。这种想法十分固执地牵引了他的思路。大陆，大陆不是岛，但大的岛是不是大陆呢？对，大岛。他又记起了新西兰的历史。早在1642年12月13日，一个叫塔斯曼的荷兰人发现了梵蒂门陆地之后，就开往了今天的新西兰。他航行了几天之后，进入了一个大海湾，这大海湾的另一头是两岛之间的海峡。海峡北边的岛叫伊卡纳马威，当地土语的意思是马威之鱼。南边的岛人称马海普纳木，意思是造绿玉的鲸。当时塔斯曼派遣几只小艇登了陆，小艇还带回了两只独木舟。独木舟上有些土著人，他们正叽里呱啦的吵着个不停。看上去他们每个人都是中等身材，肤色则棕黄不一，身体十分干瘦，黑色头发盘扎在头顶上，有点像日本人，头上插着一只又宽又长的白羽毛。就这样，欧洲人和土著人认识了，并似乎当做了朋友。第二天， 塔斯曼的一只小艇却遭到了七只独木舟的围攻，水手长的脖子先挨了一枪，他便落荒而逃，其他水手逃出了两名，死了四名。塔斯曼感到情形不对，立即下令开船离开这个地方。当然，撤退的档口，他们只象征性的开了几枪。今天，这个海湾仍被称作杀人湾。塔斯曼离开杀人湾之后，向北行时不敢轻易停留。1月5日，他们的船停在了北角附近。这里的波涛很大，不是什么理想的泊位。再加上当地土著人个个都横眉冷对的，不准他们着陆补充淡水，他便远远的离开了这里。后来，他把这里命名为斯塔滕兰，也就是三级地带的意思，当然是为了纪念当时的一种会，教士、贵族、平民三级代表参加的。其实，塔斯曼以为自己发现的这个新大陆是和南美洲的斯塔滕岛连在一起的呢。想到这儿，巴贾内尔禁不住有点激动了。那个年代，他把新西兰当作了大陆，无可厚非。可今天再这么认为，不就成了笑话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地理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塔斯曼离开新西兰之后，又过去了100年，新西兰仍是销声匿迹的，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注意它。再后来，一位名叫徐尔维的法国航海家又发现了它，当时的位置是南纬35度37分，双方相处得很好。后来在一场风暴中，徐尔威的一个运载病员的小艇被吹到了另一个地方，就在那儿，一个叫纳吉努伊的酋长还热情款待了他们。再后来，徐尔威发现土著人偷了他的小艇，他很生气，便去索要，可人家不给，他便赌气点火烧了一个村子。于是，这件极不人道的事件引起了一连串的流血事件。1769年10月6日，著名的库克船长出现了，他把他的粪缅号停泊在塔维罗阿湾，当然他想略施小计收买人心，于是他抓来了两三个土著居民，生拉硬塞的送给他们好东西，然后又把他们放了回去。这事儿在土著人中迅速就传扬开了，没几天就有几个土著人主动送上门来，上赶着要谈生意。这之后，库克把船驶入北岛东岸的霍克湾，没想到却碰上了一大群张牙舞爪的土著人，无奈他只好放了一枪镇住了他们。10月12号，粪缅号开进托克马鲁湾，这里有200多个和平相处的居民，他们给船上的植物学家以很热情的帮助，每次考察和采集标本，他们都用独木舟接呀送的。库克船长特地参观了两个村庄，他发现这两个村庄从建筑和规划都很先进，有的房子还巧妙地建造在水上，很有特点。库克在当地待了5个月，这5个月中，他搜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和珍奇物品，特别是有关人类科学的。3月31日，库克用自己的名字给这条海峡起了名，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新西兰。后来，他又去了几次新西兰。1773年，他在霍克湾亲眼目睹了吃人的真实，那次是他第3次来到这里。他喜欢这里的风光，同时也想把水道测量出来。1777年2月25日，他离开了这里，从此一去再没反复。1791年，凡克夫来到了幽暗湾，整整20多天的考察几乎是一无所获。1793年，凡特尔加斯陀来伊卡纳马威岛测量过，商队队长霍森和达林普也来过这里，还有巴顿、李查逊、穆迪等人。再后来就是萨法齐伯普了， 他在这儿待了五周，搜集了许多新西兰人的民族趣事。1805年，这一年正是巴顿来的那一年，酋长兰吉胡的侄子杜阿塔拉搭上了阿尔戈号，那是巴顿指挥的海船，当时停在了群岛湾。应该说，杜阿塔的行动是史诗般的题材，只可惜毛利人中没有荷马那样伟大的诗人。这个聪慧而又勤勉的年轻人在船上受尽了屈辱和虐待，那是常人连想象都无法想象的痛苦。费尽千辛万苦之后，他来到了伦敦，当了一名下等的杂役，备受凌辱和歧视。他每天都得干许多许多重活、脏活和累活，因而每天都死去活来的。后来是马斯登教士救了他，教士觉得这个耿直而又善良的小伙应该回家种地，于是便给了他麦种和农具。可一不小心，这些东西又被人给偷走了，真是生不逢时，专走背子，他只能继续过非人的苦日子。1814年，他终于克服了千难万险，回到了故乡，并开始成家立业。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正当他满怀信心要开始他伟大的事业时，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真是英年早逝，才28岁。这对新西兰的发展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1816年，没有什么人注意新西兰，只有一个桑普省过问了一下。1817年，尼克拉游历到新西兰。1819年，马斯登前往这里。1820年，步兵84团的一个上尉克鲁斯在岛上住了10个月左右，全面考察了土著人的民风，做了很有价值的研究。1824年，乔克船长居派莱在群岛湾停泊了15天，他跟土著人相处得很好。1827年，英国捕鲸船水星号来了，不幸的是遇到了抢劫，所以奋起抗争过。狄龙船长也来了2次，他成了土著居民的座上宾。1827年3月，阿斯托罗拉伯号的舰长居蒙居威尔赤手空拳的来到土著人部落交换礼物，结成朋友。他在那儿住了好几宿，还学会了土著居民的歌。当然，他的测量工作十分顺利的完成了，为海军资料室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数据。1828年，詹姆斯的双桅船霍斯号却遇到了一个十分狡猾的埃纳拉罗酋长，受到了惨重的损失。由此可见，新西兰人的残暴行径都带有报复的特点，他们的原则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当然，他们对欧洲人的嫉恨和报复往往会出现阴差阳错的效果，没有真正达到目的，反倒让那些引起流血的罪魁祸首逃之夭夭了。再后来是英国的探险家伊尔以超乎常人的胆魄考察研究了新西兰人种学中的关键问题，就是他亲眼看到了人吃人的现象。1831年，拉布拉斯船长也见过这种残酷的情景，当时是在群岛湾一带。应该说，自此以后，新西兰人已经使用火器了，而且达到了技术精湛的地步。当然，随之而来的是更加血腥的事件。今天的伊卡马威岛上有许多地方荒无人烟，但不能说昔日也是这种情景，是流血和牺牲让生机勃勃的土地变得越来越荒凉贫瘠。澳大利亚人是胆小怕事的，在敌人面前总是溜之大吉。新西兰人可不这样，他们面对入侵者往往是揭竿而起，英勇反击，甚至敢拿出生命。这种力量，这种品格，正是来自他们民族血液里的仇恨。 巴加内尔回忆着新西兰的历史，心中生发出无限的感慨。这些沸腾不息的画卷深深地打动了他。然而，他冥思苦想，绞尽脑汁也弄不明白，新西兰是大陆吗？那求救信上的字眼儿让他百思不得其解。